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练习手册》的第182课。我愿安静片刻，回归家园。这课呢，在练习手册里面是非常重要，而且有非常独特的地位啊。那么它总共12段文字，我们会把它切成三份，分成3天的时间，仔细来读一读啊。那这一课的话，它的标题是"我愿安静片刻，回归家园"。这个家园当然指的就是天家啊。那么它是我认为是在奇迹课程里面最催泪的一篇文字啊。那我自己，特别是在头一两年在做练习手册的时候，读这一课曾经流泪过很多次。好，那你会发现说它里面在讲一个内在小孩哈，但是这个并不是新时代的信徒所喜欢讲的那种内在小孩哈，那个受伤的小孩。他指的这个内在小孩，它里面有写哈，是那个神圣的小孩，就是你的自信。那但是因为你现在可能才把奇迹课程读过一两次，练习过一两次哈，那这个小孩指的就是你那个刚萌芽的灵性，好，刚刚才萌芽的自信。那你要透过每天宽恕的学习练习去滋养它，然后去护卫它、保护它啊，否则这个刚冒出的芽可能很快就枯死了啊。这一刻它所要表达的那个含义啊，但它里面有更多更深刻、更细致的东西哈，就让我们来读一读。第一段哈，他说："你好似活在其中的世界，并不是你真正的家。你的心冥冥中知道这一个是事实啊，因为家的记忆始终萦绕在你的心里。"好像有一个地方一直在唤你回去，但显然并不是你所在的这个地方。好，那他说，即使你认不出那个声音，也不清楚那个声音究竟在提醒你什么。好，那不晓得你看到这段文字的感觉是什么？好，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感触？好，那我的确碰过一些同学，他们是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幼稚园、小学的时候就知道说，他真正的家并不是在这个世界，或者真正的他并不属于这个世界。好，那他说呢，你一直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异乡人，来自某个不知名的地方啊，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很坚实的证据能够证明说你是从另外一个地方被放逐到这个世界来的，但是那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感觉啊。那简单说就是，如果你了解那个奇迹课程的那整个四层分裂的过程，好，那你就知道说，其实那整个四层分裂的过程，就是我们从天堂然后跑到这个世界来，小我世界来的那个证据啊。那整个过程呢，也就是那些证据，最后其实都被小我给湮灭了，啊，或者说被我们的心灵给遗忘在潜意识里面啊，因为小我害怕我们找到回家的路嘛，啊，所以他这边才说，好像也没有很坚实的证据可以证明说你是从另外一个地方来的。那另外地方是，那在哪里？是什么地方？我们其实好像也说不上来。但是就有那么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有时候是轻微的悸动，有时候想都想不起来。好，但是它时不时还是要回到我们的心中来提醒我们说，你并不属于这个世界。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在说的是什么，但是有些人终日沉溺在游戏里，企图回避那种伤痛，就是你已经离开家里的那种伤痛。好，那这个游戏当然指的是人间的游戏。好，就是说你在每天在外面汲汲营营的，在忙忙碌碌的时候呢，你就会暂时的把那个声音给忘掉。那说有些人根本不承认他们的悲伤，连自己的眼泪都认不出来。啊，这个当然也大有人在啊，特别是就是你在这个世间去，努力的要去享乐、去追求身体感官的娱乐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好，他说还有些人声称我们所说的这一切都是幻觉啊，那这个小我最终他就是要这么跟你讲啊，最典型的就是说那些声音都是幻觉啊，根本就没有那些地方，反正你也看不到，也想不起来嘛。好，但是只要诚实以对，放下自慰及自欺，没有人能够否认我们在说的这些事情。好，这个是第二段。好，那下面第三段呢？他说， 今天这番话是为所有远离家乡而在世间流浪的人而说的。他漫无目的地寻寻觅觅，想在黑暗中找出他不可能找到的东西，甚至不清楚自己究竟在找的是什么。好，那这个首先大概会让你回想到我们前不久才刚练习过的第166课，就讲的那个流浪者，还一边走，然后脚还一边流血，在乱石路上。那么还会让我们想到，就是在正文里面的12章第4节，他说，里面说小我世界的信条就是去找，但是不要找到。那有太多事，我觉得这句话实在是太写实了。那么在小我世界，每一个人都在追寻。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没有都不会停止追寻，我们总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在寻找些什么，在期盼些什么，但是又好像不清楚自己到底在找什么。那很多时候，或者大多数时候，我们都误以为我们在找的是一个外面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期待，比如说买新房子啊，买新车啊，然后得到一个升迁啊，得到加薪啊，就是我们会一直以为自己在寻找是这些。那么他造过千百个家，没有一个安抚得了他动荡忐忑的心。千百个家，这个家我想它应该是一个广义的，就是你想要去依附的任何团体都可以，不只是家庭。所以不管是国家，是社群啊，是社团啊，或者任何形式的团体，大概都算是。但是当我们想要在这其中去依附，去寻求温暖，寻求慰藉的时候呢，往往又不知所以的陷入了各式各样的人际冲突，这种让我们痛苦不堪。那么当然这个千百个家大概也是暗示我们就是轮回的存在，那就是每一次轮回的时候，我们都试图要去建立一个家庭，然后从原生家庭闹得很不愉快，冲突很大，甚至让你深深的受伤，然后你很期待可以重新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然后急急忙忙跑到婚姻中才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那么他说呢，他不了解，不论他建造什么，最后都是白忙一场。他真正在找的家不是他所造的出来的，因为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取代得了天堂。这天堂是上主创造的，而不是你造的。你自己营造的一切结果都成了地狱。就是你在这个世界所经验到的一切。那下面呢，他说第四段，你也许会认为你迟早会寻回你儿时的家园。那这边意思大概是说，你一直在寻找一个好像失落的乐园，那个是你从那边来的地方。那因为你忆不起那个天家了，所以你就以为你想望中的那个家就是你儿时的记忆，儿时的家园。因为一般来说，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年纪越小的时候是越快乐的。那所以我们可能就是对小时候的那些情境有一些憧憬，但实际上那并不是，依然不是我们真正的家。所以他从这边就连接到下面第三句所说的神圣小孩，而且这个神圣小孩是在你的内在，那个才是你真正的渴望所在。他说实际上是你内在的一个神圣小孩在寻找天父的家园，因为那个小孩知道自己在这个地方是异乡人，他并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是属于天堂，属于天父。那么他说这一童年是永恒的，永远不可能失落自己的纯真本质。这英文的 innocence 其实就是其实一个人所常常讲那个无罪本质，就他永远是纯然的、全然的、纯洁无罪，永远不可能失落。那这个神圣小孩当然讲的就是你内在的灵性。那为什么说是小孩呢？因为你还是一个初学者，所以这些真实的灵性在你内在才刚萌芽。那他说这个神圣小孩所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圣地，他的神圣本质照亮了整个天堂，他纯净无染的天光又反射回到人间，人间与天堂就这样在他内合而为一。好，那个这个是我们今天一起来研读的182课的前面4段，那它的标题是我愿安静片刻回归家园。